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会来思想律法与恩典啊。我们还是继续来看到罗马书的第五章圣经的经文。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起。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常常就是听到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说，我们要认罪悔改，人都是罪人，要认罪悔改，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就是有些福音朋友听到，我们基督徒总是这样讲啊，他们就会说，那我并不是罪人呐，我不是罪人呐，或者说我又没有读过圣经，我也不知道啊，我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是犯罪，是神不喜悦的，我也没读过圣经，我不知道啊，那我怎么样？还难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啊，还要去认罪吗？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啊，说他是罪人啊，这公平吗？这合理吗？很多人呢都说自己不是罪人哈。或者说我以前也不知道啊，我以前没有读过圣经呐，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情神不喜悦，我都不知道啊，那凭什么还要我来认罪呢？这个看上去好像不合理。不是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不知者无罪，是不是？我们常常讲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让我认罪啊？其实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呢？有时候我们稍微就是测试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去做，我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同样一件事情我看到别人做或者哪怕做到我身上，我就可能不高兴我简单的说，就前段时间，前几天我开车，我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就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前几天我开车，我跟在一台车后面，那这个车后面呢，它贴了一个小十字架，车尾后面贴了个小十字架，然后它贴了一个小鱼，一个小鱼的车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看了这个车标，我们就知道这个开车的一定是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喜欢用十字架呀，用小鱼啊来表达我是一个基督徒哈。我跟在这个车后面开，我想上面前面开车的是一个组内的弟兄，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就跟着他开，后来我看见前面这台车他就一直就顶着他前面那台车开，一直顶着他，不让他右边的那台车就插到他前面去，就两个车在前面就在那里较劲，你知道吗？他就偏不让右边那台车插到他前面去，然后那么右边那台车又想插到他前面去，两个人就在前面在这里就是争，然后就我前面这台车，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他也不让，他就一直顶着。后来我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在想，我说哎呀，这还是基督徒哈，一点谦让的心都没有，这还是基督徒，哎呀，我还心里还这样想哈。那耶稣不是说就是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别人打吗？就是你让人家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你怎么就不让呢？你还是基督徒。我心里正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就对我说，你开车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定罪别人呢？你怎么不定罪自己呢？这个声音突然一下就让我想，哎呀，真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是常常开车就是这样啊。因为我每天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我就是去就是要上这个 Vista 这条街，然后要从 State Street 上第九街拐上去 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开这条路，反正我是每天都要开啊，我上一每天。然后第九街就是拐威斯塔，就是 State Street 上第九街那个地方，它正好在修路，它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然后呢，因为我早上时间也蛮紧张嘛，就是我一定要就不要迟到嘛，孩子不要上学不要迟到，然后我就早早的我就把这个左边这个车道我就占住，然后我就一直顶着前面的车，一直顶着前面的车，然后因为那个右边车道它要并进来嘛，它要并进来，然后旁边的车就拼命的要插我前面，拼命要插我前面，我就拼命。后来我想，我常常这样做啊。我常常这样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哎呦我是个基督徒，哎，我有谦让的心呢，我这样做不对，哎，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没道理啊，我赶着我有急事啊，你抢什么抢，我心里都这样想，我觉得我自己对得不得了，我觉得都是别人错。但是有一天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基督徒，他开车像我一个样子，我心里就定罪他，哎呀我是这么做，你羞辱主名，我恨不得要给他扣帽子，定罪你。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到底知不知道我这样开车其实是不对的，我到底知不知道？简单的说，当别人这样我就知道了，是不是？当我自己这样呢，我就不知道了，我就觉得我做的没错啊，没错啊。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有时候很简单，别人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你不要老想着我这样做我是什么反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人每个人看自己所行的都为证，每个人看自己所行的都为证。然后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神查看人心啊。我们今天讲到律法和恩典啊，我们今天读到经文，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很多人就认为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罪。有人是这样说，就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就没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你凭什么说他是罪呢？你凭什么说他是过犯呢？因为没有律法呀。那人家就会说因为经文圣经这样说啊，律法本是外天的呀，叫过犯显多啊，就让这个过犯就表明出来，让这个罪表明出来啊。如果没有律法呢，那这个不就没有吗？那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理解不对，这样理解不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犯罪一直就在那里，一直就在那里，只是当律法来的时候把这一切显明出来了，并不是说没有罪，并不是说没有过犯，只是律法像光一样一照过来就把它显明出来了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哈，我们知道诗篇的51篇是大卫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认罪的诗啊，悔罪的诗啊。那么我们特别知道，当大卫犯罪啊，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大卫犯罪，很就是他犯这个非常可怕的罪，抢夺别人的妻子啊，然后又把别人的丈夫又害死啊，非常可怕的罪。当大卫犯这个罪的时候，他并不是不认识神的时候犯的，并不是的，并不是的。然后呢，大卫从小就认识神，但是他依然犯罪。那么当他犯罪了之后呢，他就是抢夺他部下乌利亚的妻子哈，啊，然后呢，把他就是抢过来，找人去把他叫过来，然后呢，后来这个八十八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就告诉大卫，就是我怀孕了，怀孕了。不过一直到这个时候啊，大卫都没有悔改，到这个时候没有悔改，他不仅没有悔改，他更加的作恶。结果呢，他就去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啊，就是故意的陷害他，让他冲到这个战场的最前线，就把他害死了。那么等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死了之后呢，死在战场上呢，大卫就正式的就把八十八就娶到宫来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我们 说大卫犯罪的这段经历啊，我们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大卫犯罪，从大卫就是抢夺别人的妻子啊，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中间最少有10个月的时间，甚至1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大卫从来没有认罪过，从来没有，他似乎就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啊，而且他看上去好像是光明正大的把这个88给娶进门的啊，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神差派先知拿单啊，去到大卫面前去给大卫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大卫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啊他是罪人啊。我把这段经文呢就是打在这个屏幕上，我们大家看到了可以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的12章1-7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读，1节起，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2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的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了。那大卫就认罪悔改，然后拿单也宣布神对大卫的刑罚是非常可怕非常重的刑罚，从此大卫的家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了啊。然后所以我们会看到哈，大卫从犯罪到他真正悔改中间有长达可能1年的时间啊，一直到他犯罪生的孩子都生出来了，他都还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个时候拿单来到大卫面前指出大卫的罪，然后给他先讲一个故事。那么大卫知不知道就是抢夺别人的妻子，抢夺别人所拥有的是犯罪呢？他知不知道呢？当他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他像不知道一样，是不是？当大卫自己去抢夺别人的妻子，他像是无所谓，他像是没事发生啊，他甚至把别人妻子娶进门来，他都是光明正大的啊，他都是这样的。但是当他从这个故事当中听见有人这样去，哪怕抢了别人一个小羊羔，大卫就变得非常有正义感了，他就变得非常有正义感。他说，哇，这个人太邪恶了，做这个人该死啊啊，他必偿还羊羔4倍啊。所以你说大卫他知不知道这是罪？他知道，但是他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啊。当他看见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哇，他就有正义感了。那他到什么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原来我就是那个罪人呢？就是当拿单对他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拿单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律法的声音，就是律法的声音，这就是律法的功用。所以律法来了，就让过犯显明啊。拿单对大卫说那句话，你就是那人，就让大卫的罪显明了，他自己就明白过来，他说我就是那个罪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罗马书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啊。我们要再次说明，并不是说没有律法之前就没有罪，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律法来了才有罪，并不是这样，而是过犯和罪一直就在那里，但是人就是看不到，人就是看不到，尤其是人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罪，就是看不到。但是律法来了，让人无可推诿，让大卫无可推诿，他就看到了啊，让他的罪就显明了。所以不管拿单是否指出大卫的罪，大卫的罪其实一直就在那里，他就存在着啊。 但是当律法来了，当拿单啊，他就代表律法，他对大卫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大卫就看清啊他的罪。那么奥古斯丁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这个律法和罪的关系啊。奥古斯丁说呢，这个律法呀，它并不是带来罪，不是说律法导致罪的产生，并不是的。他说律法没有错，律法没有错，而我们邪恶的本性呢，就像一堆石灰，石灰啊，大家知道什么是石灰哈，就像一堆石灰，就这堆石灰呢，你没有浇水浇在上面，它放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很平静啊，就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那个地方，一堆石灰。但是当你把水浇上去，这个石灰就开始咕咕咕沸腾了，就开始咕咕沸。他说呢，律法就像那个水，水并没有错啊，你看到那个石灰在那里沸腾啊，在那冒泡子啊，一团的这个抑制不住的那个冒泡子、冒沫子，你不能怪那个水，水没有错。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石灰的本性，它本性就这样，它的本性就是这样，它本性就是抑制不住的要沸腾，它的就是抑制不住，罪人的本性就是抑制不住的要犯罪。而律法呢，就好像是那个水，水的出现，结果他这个罪就显明了，啊，那你不能说是怪律法，真正是这个犯罪的本性。所以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上帝是扼住人犯罪的这个缰绳，我们人都像野马一样，上帝一直在扼住我们犯罪的这种渴望，一直拉着。但是你不要看那个野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它不动，你就说哦，它的本性是如何如何，并不是，因为上帝遏制住它。但是一旦上帝不理它、不管它，这个野马就四处飞奔腾了，就像这个石灰一样。我以前呢还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这是个故事呢，其实也是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去拜访一座深山里的修道院啊，这是他第一次去这个修道院。那么当他到的时候呢，这些修士们呢、都热情地欢迎他，然后吃了饭呢、把他带到这个房间啊，房间里就很干净呢、很舒适啊，让他在这里休息。咦，这个房间里什么都给他准备得好好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啊。那么修道士就把这个年轻人带到这个房间，就说你现在可以在这里休息了啊，这些里面所有的东西你可以随便的享用啊什么的，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就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你看那个墙上面那个窗户，你看到没有？哎，他那个年轻人一看，哦，原来他有个窗户是在这个墙上比较高的位置啊。他说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千万不要往窗户外面看，啊，千万不要往窗户外面看。那其他的这个房间里一切的你都随便享用。后来这个年轻人说，那没问题啊，那我肯定不会往窗户外面看。后来这个修道士就说，好好好，修道士就走了，关门就走。后来这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呢。这里坐坐那里坐坐，他就总想他那窗外面到底是什么呀，窗外到底是什么呀，他就实在抑制不住，他说反正也没有人啊，也没有人知道啊，也没有人知道，他说我就偷偷看一眼。他就把这个桌子搬到那个窗户下面来，他爬到桌子上面还是不够，那个窗户很高还是不够，他又把这个椅子放在桌子上面啊，他又爬到桌子上，又爬到椅子上站着，这时候就够了啊，他就往这个窗户外面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看到什么呢？可能有朋友听到过这个故事啊。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整个修道院的修士们呐、都在下面站着，笑呵呵的看着他。就所有的修士都在那里，都笑呵呵的看着他。哎，他们看，哇，这些人都等着他。这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个修道院的一个传统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深山里的修道士嘛，他们没什么事做，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我们做一个试验啊，我们做个试验，我们只要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我们把什么都给他准备好，就给他只提一个要求，你不要往这个窗户外面看，而且这个窗户他们弄得很高，还不容易往外面看，他说只要有一个真的做到了，那可能就是有人说一定会有人做得到的，一定会有人不往外面看的啊，那你就赢了啊。那么有人说呢，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年轻人他就 碰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呢，那个修道士后来就跟他说啊，就说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不往外面看，都会往外面看，所以他们总是在下面等着看，对对，那个脑袋什么时候冒出来，总是等着，一定会冒出来。当然了，这可能就是一件这个修道士们的一个茶余饭后的消遣了，也是这个年轻人的一点点好奇心呐，啊，但是这反映人性是什么呢？人性就是他就是不服与不法啊，按照圣经的话说，悖逆。你越是告诉他不可这样做，他越是要这样做，啊，就是这样，啊，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可这样做，他可能还不当回事，还不当。你越是跟他说你不可这样做，他越是要去这样做，啊。所以这是人的罪性，自从人堕落犯罪以来，这是人的罪性。那律法呢，就是把人这个罪性显明出来，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再说，就是你不能去责怪那个窗户。为什么那里要有一个窗户呢？那个窗户的存在或者不存在，人这个不服和不法的心，它都在，它都在，啊，它今天要么是这个窗户，要么是那个门啊，要么是这样东西，要么是那样东西。一旦有机会，它就会显露出来，它的不服与不法。所以你不能说你怪这个窗户，怪这个门，怪这个东西，就像很多人就说那个大卫犯罪，是不是啊？很多人觉得哇，大卫哇，伟大的英雄，是不是伟大的君王啊？又很帅，是不是啊？那他犯罪都是怪那个女人呐，啊，都是怪八十八，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就是说是大卫犯罪，大卫写悔罪诗啊。圣经从来，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女人就无罪啊，并不是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犯罪的是大卫啊，从大卫身上看到什么？谁呢？看到我们自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被私欲牵引，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的啊。你不要总怪那个试探。怪那个陷阱，你为什么会走到那个陷阱里去？你为什么会接受那个试探？圣经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所以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显明人的罪，让人知罪。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19-20，十九节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律法来了就让过犯显多啊，并不是律法带来了罪，带来了过犯，人的罪，人的过犯一直就在那里。律法来了，让人可以看得见自己的罪，自己的过犯，而不仅仅是看见别人，看见自己。好，我们再来看圣经中的一段经文啊，这是主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的一段对话。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4:7-30。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4:7，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妇人说，先生，我没有打水的器具，仅有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段经文呢，记载了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打水妇人之间的一段对话。那么这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她当然是干渴了，她出来打水。那么呢，从这个对话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他不仅是口渴他的情感也非常的干渴所以他找到很多男人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不仅是他的就是简单说，就是生命是非常饥渴。然后呢，耶稣就说呢：“你不要总是去找这个世上的水，地上的水，你会越喝越渴的。”那么这个地上的水当然就是指这个井里的水了，你喝了还会渴，也指他找过的许许多多的男人找了一个又一个，找了又一个，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让他心里有满足有平安的。所以你这样找下去，耶稣说你这样找下去，这个世界上的水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有满足所以耶稣给这个女人首先告诉她，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说，你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才能解你生命的干渴，无论是你情感上的无论是你各个方面的，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才能解你情感的干渴。你以前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你试过很多人都失败了那么接下来耶稣就指出他的罪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就直接的就指出这个女人，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的作用。律法在人心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人看到自己的罪。耶稣就指出他的罪，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来找解决你生命的饥渴，结果怎样呢？把你带到罪中带到可怕的罪中。那怎样得到生命的活水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信耶稣当然你要认罪悔改，已经指出了你的罪，显明了你的罪，你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你当信我，我就是救主我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呢，罗马书的经文五章二十节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从这个撒玛利亚打水妇人的身上，我觉得就是这一句经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非常好的描述。首先，这个打水的妇人，她是一个罪人， 他一定已经伤害了很多人，他以前找过的那些男人，他也伤害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婚姻，一直到现在，耶稣说，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丈夫，那他可能是别人的丈夫啊。他是一个罪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罪的罪人。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故事当中啊，那个最让人生气的，最让人不愿意原谅的是那个浪子啊。有人就是说曾经就是有一个牧师啊，给会众讲耶稣说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啊，讲到最后这个浪子回家了，这个父亲拥抱浪子，后来会众当中就有一位女士站起来就说，这样不对啊，这样不对啊，就应该把这个浪子要赶跑啊，怎么能拥抱他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浪子是无法原谅，浪子太坏太坏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来看这个浪子和耶稣所碰到的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哪个坏呢？浪子犯罪伤害了谁？伤害他自己了，伤害了他的家庭了，伤害了父亲了。这个女人犯罪伤害了谁？伤害了许多家庭，伤害了他自己，伤害了许多的男人，也伤害了许多的女人。当然受伤最深的可能是他自己了。如果我们说那个浪子我无法原谅他，太生气了，那这个女人呢？如果这个女人做的事情做到我们身上，做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做到我们的婚姻当中，你愿意原谅她吗？你愿意饶恕她？你愿意赦免她？罪在这个女人身上显很多啊，显很多啊，显很多。但是耶稣呢，就单单的找到他，而且耶稣尊敬这个女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门徒都不在身边，这是一个私下的谈话，而这个私下的谈话其实对耶稣来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首先耶稣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你跟一个外邦女人在那讲话，而且这个外邦女人名声很不好的，所以他门徒回来一看就说，哎，你怎么跟这个女人讲话呀？但是耶稣这些他全不在意，单单的见到这个女人，而且甚至尊敬这个女人，开始对这个女人说，你给我水喝。慢慢的耶稣打开他的这个心思意念，让他知道，哦，只有在耶稣这里才有真正生命的活水。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指出这个女人的罪啊，为什么你现在找不到生命的活水啊？因为你身上有罪，你到处找，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因为你身上有罪啊！耶稣就直接指出他罪，这就是律法，律法显明人的罪，耶稣的话显明这个女人的罪。而这个女人怎样呢？认罪悔改。那有人就说啊，圣经中也没有讲到她认罪悔改，但她确实是认罪悔改了，确实是她首先她信靠耶稣就是神，就是弥赛亚，她说我遇到，她回去跟别人讲，他回去是跟别人传福音去了，他回去怎么样？有没有再去找第七个男人呢？没有了，结束了，他犯罪的生活到这里就结束了，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他没有再继续的去找男人，继续的去找这个世界上的水，都没有，他人生开始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才说我遇见了弥赛亚，我遇见了救主，你们大家都来看呐、啊，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所以我们说这个女人她有认罪悔改的行动啊，她有认罪悔改的行动，恩典就临到她。一个最糟糕的罪人，可能是人最不愿意原谅，最不愿意饶恕的罪人，罪在这个女人身上显很多，显很多，但是呢恩典在这个女人身上也就更多。所以感谢神，罪显明人的罪啊！哦，对不起，律法显明人的罪，不是让人绝望的啊！耶稣对着这个女人说：“你是个罪人呐、啊，你看你的生活就一塌或者败坏如此。”不是让这个女人绝望，而是让这个女人知道到哪里去找到生命的活水。所以律法，它不是让人绝望，就好像我们今天。让人认罪悔改或者指出你身上的罪， 并不是让你痛苦，并不是仅仅让你痛苦，并不是仅仅让你绝望，而是让你能够找到怎么样能够洗净我的罪，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恩典。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起。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刚才看到律法呢是让人知罪啊，律法不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律法是让我们看到我很糟糕，律法让我看到我很糟糕，不是说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好。圣经中有没有人这样的错误的来看律法呢？有，就是那个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个少年官，对不对？来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很熟悉啊，可能有些朋友不是那么熟悉，我稍微简单说一下，就是有个年轻人啊，他非常富有，他还是一个官，他有权柄。那这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伏伏下拜啊，就说良善的夫子，我怎样得永生呢？那么耶稣就说，那你律法你有没有遵行啊？神界的摩西之下的律法你有没有遵行？那这个年轻人就说，那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从小都遵守。那这个当这个年轻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也不知道律法的作用。律法，神赐律法赐下来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觉得我很好，不是的。如果你认为你看到上帝赐下的律法，你觉得你自己很好的话，那你完全你就不认识上帝的律法啊。我们知道十诫，十条诫命，我们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啊，你可能不熟悉，你可能也听说过十诫这两个字啊。那么十诫当中前面里面有说到啊，我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有些人说那我都做到了，我都没问题。但是十诫当中也说到不可贪婪啊，第十条诫不可贪婪。那有多少人说我没有贪婪的心呢？我可能没有偷窃的心，那有多少人说我没有贪婪的心？那有人说啊，我没有贪婪，那我再问你一句，那你有没有嫉妒过人呢？你有没有嫉妒过别人呢？你如果有嫉妒，那你就有贪婪，因为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你才会嫉妒他呀。啊，所以那么进而会说，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来看诫命的话，其实诫命不是让我们像那个少年官说的啊，我们都遵行了，我们很棒，我们都遵行了，不是。诫命让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更是说，就是心中恨人家，其实就等同于杀人了。你可能是没有真正的拿刀拿枪去杀人，但是你心里一定恨过谁，一定恨过谁。有些人你从来没见过面，你都恨他啊。就是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碰见有些中国人啊，从来没来过美国，从来他生命中就没见过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结果他对美国恨得不得了，有没有恨得不得了？那我来到美国，我也碰到一些美国人，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他也从来，可能我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吧，但他对中国也恨得不得了，他对中国人也恨得不得了啊。那按照耶稣说的，那这就是在杀人呐，恨人就是在杀人呐。那这谁能做得到呢？谁能说心中没有恨过人？耶稣说啊，你心里犯奸淫，你就是犯奸淫了啊。你心里贪恋别人的啊，你情欲，你心里啊，这种情欲的泛滥，在耶稣看，这就在神看，因为上帝是看人的心呐，上帝看人心，在神看这就是罪人呐。所以当我们真正来看律法的时候，应该是让我们知罪，不会让我们觉得哎我很好我很棒，不会，而会让我们看到我很差劲，我很糟，我又是一个杀人犯，我又是小偷啊，我还是骗子，让我们看这样来看到我们自己，那这真正的我们就真正的认识了律法。那么使徒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这是罗马书，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的。然后加拉太书也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为什么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差，我们有罪，我们要接受罪的刑罚，然后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这罪的刑罚呢？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靠着信靠耶稣，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们就因信称义，被上帝看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当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啊，使徒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使徒保罗想到的啊，不是我们刚才所想到的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啊，你看看这个女人，她是罪人，所以恩典在她身上显多。当使徒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别人，他想到的是谁？他想到的是自己啊。使徒保罗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罪在我身上是很多呀，结果恩典在我身上就显得更多。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来读啊、这段话哈。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五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耶稣为什么特别兴起使徒保罗啊？他曾经以前是一个专门逼迫教会的人，他曾经是一个专门去抓捕基督徒的人，专门迫害教会的人。耶稣为什么单单兴起他呢？然后圣灵为什么单单感动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呢？因为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像一个复印机，就上帝给他什么他就把它复印出来，他不是像一个打字机啊，机械的打字机。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真正的从他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写下这些话，有他自己的生命在里面啊，印证出来。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人的心，就不仅仅是这个纸上的一些文字啊。圣经也说字句怎么样呢？字句让人死，经意才让人活。就这字句里面所表达的意义才让我们真正的得到生命，让我们活。而这些话透过保罗的口说出来啊，就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这句话里面真正的含义。因为保罗他就是一个罪在他身上是很多，那么恩典在他身上呢也显得更多。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律法和恩典。律法的作用不是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做得到，我们很棒，不是的。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我们很差啊。当我们看到我们有罪，我们很差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绝望，然后神的话把我们带到耶稣这里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呼求啊，我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自己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我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眼中的那个标准。但是耶稣说他愿意担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就信靠他，我们就得蒙救赎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比律法更多，为什么呢？亚当犯罪就是一条，就是神说的那园子当中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而耶稣赦免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只要你信靠耶稣你就罪得赦免。而且一个人你犯许多的罪，你有许许多多的罪，只要你信靠耶稣你就罪得赦免。他不是赦免你一个罪，比如说有些人他又是强盗啊，他又是骗子啊，你撒谎的罪可以赦免，但是你强盗抢劫的罪不能赦，不是这样的，不是。或者啊，就是你这个地方犯的罪可以赦免，那个地方犯的罪不能赦，不是这样的。所以亚当是犯罪，然后就把这个罪就违背神一条旨意，然后把这个罪和死亡带到全人。而耶稣的饶恕和赦免呢，只要赦免一切信靠他的人所有的罪，不是一条，所有的，不是一个人，所有的啊。所以恩典比律法更多。律法显明人的罪，但我们来到耶稣这里得到的饶恕和赦免远远大过 律法所显明出来我们的罪。那么斯普森是这样说啊，讲过这样的话，律法将我们带到恩典的门口，或者带到了耶稣的门口啊。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嘛，带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斯普森说，律法把我们带到恩典的门口，但我们绝对不能在门口停下来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恩典不是给我们一个继续犯罪的许可，恩典是给我们一个不再做罪奴隶的能力啊。我得到了恩典，我并不是说啊，我可以继续犯罪吧，反正上帝给我有恩典，不是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摆脱罪，然后恩典也加添我们有能力，让我们可以服侍神，为神所用。所以这在使徒保罗身上就是非常清楚，当他得了恩典之后，他怎么样？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交在耶稣手中，他让耶稣来使用他，他又成为耶稣的仆人，他为神所用。包括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当他得到耶稣的恩典，得到耶稣救赎的恩典，他怎么样？他来传扬福音，他来做神的仆人，他来做福音的使者，他没有再到世界上仅仅去找那个世界上的水啊，他是为神所用。所以律法让人知罪，然后呢，当人认罪悔改之后，神的话语把人带到，或者说圣灵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那么人就得蒙耶稣救赎的恩典，那么蒙恩的人就更加的来爱神，爱耶稣。当他真正爱耶稣的时候，他就愿意顺服耶稣，他就愿意遵行耶稣的话。就像使徒保罗，他就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啊，他就传福音到外邦人当中，到地极。所以被主耶稣指出的罪，得到主耶稣恩典的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并不是得到恩典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不是，他得到恩典之后，他继续的开始他新的人生方向，新的人生使命。他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去找这个找那个，没有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他开始来传扬福音，他不再追逐世界上的水，因为他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活水啊。那么他也没有再去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去寻找，他接下来怎样呢？他要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耶稣啊，都来认识这个拯救他、施恩给他的主耶稣。那么曾经在罪中的保罗，主耶稣在大光当中向他显现，指出他的罪啊，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保罗认罪悔改之前，他叫扫罗。那么耶稣专门向他显现，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专门向他显现，显现干什么呢？指出他的罪，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保罗就伏伏在地认罪悔改，耶稣的恩典就临到他。那么保罗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开始他新的生命，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他从此他人生的使命、人生的方向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都来服侍神，为神所用。我们今天的我们来思想律法和恩典。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说律法不好。很多人就说：“哎呀，如果没有律法，人就没有罪，啊，没有律法定我们的罪，那人就无罪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谎言。那甚至这个谎言里面有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所以，那么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只是把人的罪显明出来，尤其是显明给那个犯罪的人，他那个人看啊，不仅仅是显明给让所有人看，就是让他自己能够看见。但是如果律法不显明，他的罪一直就存在，他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他自己看不见。那么上帝怜悯人，上帝赐下律法让人能够看见自己身上的罪啊，不是总是看别人身上的罪，看见自己身上的罪。然后人怎样呢？人就向上帝呼求，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就像使徒保罗说的，我在罪中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那圣灵就光照他，他就使徒保罗就看见主耶稣基督赐给人得生命的一个律啊，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你的罪，担负世人的罪，十字架上 接受罪的刑罚，一切信靠他的人不再被罪来刑罚，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洁净了。那么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切信靠他的人也成为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关系。那么最最美好的是什么呢？恩典远远大过律法，远远大过律法。亚当因为违背神一个诫命落在罪中，而耶稣基督的恩典洗净我们信靠他的人的一切的罪，不是一条，一切的罪。那么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得蒙赦免啊，不是只有一个。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可能要读的篇幅稍微长一点，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太舒服，也都可以坐着读啊。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站着读。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5:20，其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哦，还有一句啊，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感谢你不仅仅是为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得到的恩典来向神感恩，我们也为着神赐下律法来向神感恩。如果律法没有赐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以为义当中，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感谢神赐下了律法，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的过犯能够显明出来，首先显明给让我们自己能够看见。主啊，我们更是感谢神仅仅赐给我们有得救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得蒙这救赎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远远超过律法的功用，救赎的恩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主啊，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主啊，这恩典也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不再受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成为被神所使用合神心意的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这一切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人，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圣灵怎样的带领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圣灵怎样的带领使徒保罗，让我们让他们从大罪人能够成为神所大大使用合神心意神的仆人，我们也愿意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一切在基督里的，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但是我们一切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